哋堂主任汤仲年牧师会今日正道，讲题系敬虔知足，大吉大利。
弟兄姊妹早晨，喺未曾开始之前咧，一齐低头，我哋同心祈祷。天父，我哋多谢你，因为你嘅恩典够我哋用。喺岁首到年中，你都系保守住我哋。你恩典成为年岁嘅冠冕，喺我哋行经嘅路径上面都滴下之油。今天早晨，我哋恳求你用你嘅宝血遮盖我哋每一个，你嘅圣灵自由浇灌运行喺我哋嘅心嘅里面，让讲嘅听嘅喺你面前都能够同感一灵，同得主你自己话语嘅造就同埋喂养。谁听我哋嘅祈祷，奉系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喺十九世纪，有个人叫做普林索。普林索喺英格兰就系做煤炭嘅生意，佢睇见啦好多。水手的工作非常之危险重重，因为这个时候呢，很多人呢将开采的煤炭呢就摆在一只船上面，不断地摆，不断地摆，不断地摆，以致呢船呢超重载货。每一年都有数以千计的水手呢因为这样呢，因为这样呢而丧命，受到生命的威胁。但是船主呢却是肆无忌惮，为了多赚几分钱呢，所以呢不惜将别人的生命来到冒险。这些船只呢载满载满很多货物，甚至呢那些货物呢那些煤呢、载到呢整只船呢那个水平线、差不多呢去到甲板。这些船一出海呢，其实呢一遇到风浪呢就是等什么呢，是等沉的。沉了船，其实这船主应该不高兴的嘛，是吧？不过呢船主反而高兴。为什么？因为呢沉咗船咧，啲船運去第二度地方賣嘅煤價咧，都唔及咧保險公司賠嘅保費咁高。所以咧，因為利潤更高嘅緣故，所以好多船就係咁樣沉。喺1873年，沉沒嘅船一年當中所沉嘅船多達411艘。你諗下有幾多人葬身喺海底？更弊嘅就係唔理啲船有幾危險。当水手一旦签了约要出海的时候，他就不能够反悔了，因为英国的法律是坚定保障船主的利益，规定不理这个船只在任何危险状况的底下之中，这些船员都不能够跳船，都不能够逃生，都不能够不履行他和船公司所签的合约。在1870年代的初年，英格兰西部的监狱里面有三个囚犯，当中有一个就是水手，因为水手不肯上那些棺材船，所以他离开这艘船毁约，最后就被人捉入监牢的里面。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就成为普林索的使命。他想法很简单，就是每一条船在船的船身上画一条线，这条叫载重线，如果超过这条线，其实船主就不能够再将这个货物加在这艘船上，以致船航行就能够安全。普林索带着这个想法，在1868年他就竞选英国的国会的议员，成功当选。并且在1875年他在国会推动了一个的法案，就叫做不适航的船只法案。他为每一条线要定下一条载重线。但是很可惜，在既得利益者的压力底下，国会就妥协，他竟然准许这些船主随意任他们的意思，在他们的船只上面画上这条载重线。那画即等于没画了。普林索继续奋斗14年，更正了个立法，要求将载重线画在能够确保船只安全的地方。后来他所提议的载重线就成为国际的标准。今天如果当我们去到船澳、船舱的里面，货柜码头的里面，我们就会看到在每一只船的船壳上面都可以看到一条的普林索线，是标示着这只船合法而安全的最大载重量。弟兄姊妹，在我们的人生的行程的里面，其实我们都需要一条普林索线，咁样我哋先至可以喺我哋在世寄居嘅日子得以轻省，我哋人生嘅行程我哋先至能够更加安全。 圣经里面有很多真理，就是我们人生的再重线。如果我们不明白上帝设立这一条的普林索线，我们就没办法在我们的人生行程里面去安全的航行，最后尾我们一定会沉船。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三到第十六节就讲出这一条再重线的真理。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三到第十六节整段经文的中心思想讲什么？这段经文的中心思想我们读完之后很清楚地讲到，保罗提醒提摩太在他当时的弯曲拨谋的世代的里面，他要警惕贪心，他要以知足自持，并且追求敬虔的品格，靠住主过得胜平安的生活。听见上帝今天藉着这段的经文，在这个的时间，特别在年尾的时间，跟我们讲什么的讯息呢？上帝要我们要在这个自我为是、自我为中心的这个物欲主义澎湃的后现代社会的里面，我们要过一个平安得胜的生活。如果我们要这样的时候，在我们的心灵的深处就需要有一条克制自己的普林索线。这条普林索线是由戒除贪心、建立知足的心和追求属灵品格交织而成。今天我的讲题是敬虔知足，大吉大利。在这里先跟大家拜一个早年，恭祝大家敬虔知足，大吉大利。因为下个礼拜不是我讲到，所以没办法跟大家来到拜年。人生行程的普林索线是由三个元素所组成的。第一，就是警惕和克制人的贪欲。在十九世纪的时候，有一个很伟大的报道家叫做施布珍。施布珍这样讲过，他说他做牧师的一生里面，有很多人来到他的面前，来到牧师的房子里面去认罪。什么罪他都听过人认过的了。什么罪呢？奇奇怪怪、千奇百怪的罪呢，他都听过人忏悔过的。但是有一样是他未听过人忏悔过的，就是贪心。我听完施布珍这样说，其实是很多人跟我认罪都认过很多种，什么都认过，但是贪心就没人认过。由此可以知道，贪是人类最容易受试探又最容易犯，但是又自己不知道的。弟兄姊妹，你苦心自问，我们是不是曾经在贪念的当中去挣扎过呢？有没有？我们总想得到一些别人有而自己没有的东西，是吧？从小开始，隔离的同学仔有个很漂亮的铅笔跑，是吧？我就眼金金看着，最后尾不觉意拿了回家刨下，刨下又不记得还回给他，有没有？少到这些，大到一些不要说的东西啦，是吧？见到人有我都想啦，是吧？现代社会的物质丰富，是吧？物欲的追求，你看电视一打开都是挑动你那种的追求，物欲的追求，是吧？ LV 不够要 VL 的，现在就是会有一些 新的品牌的了，是吧？在这种严重的社会的里面，保罗提醒我们，如果我们有贪念，如果我们有贪心，贪心就会带给我们有四方面的败坏。第一，贪心败坏了人对上帝真理的认识。在整卷提摩太前书的当中，保罗一直都是驳斥一些假教师，是吧？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三到第五节是最后一次讲论那些的假教师。保罗很直接了当的、很斩钉截铁的跟这班的人讲，他说这一群的人是因为有错误的思想，所以有错误的行为，因为他们错误的神学就产生错误的生活方式。现在有一个很流行的心理治疗叫做认知行为心理治疗，是 Cognitive Behavior Therapy。 意思就是说，如果你的行为有些偏差，其实是因为你的认知有问题，你的信念有问题， 为什么你喜欢赌钱？因为你误以为呢有一天你会赢到航身，所以呢你就会向他搏了，是吗？因为你认知有问题，所以你的行为又有问题，卖田卖地都你同意搏一铺，你知道呢你以为呢有一天你总会赢他的，不过呢事与愿违，永远都是被他夹晒。这一群的假教师有一个错误，他的错误的背后是一个错误的动机。在第六章的第五节的下半节，不要冚埋圣经，一路都是一节节咁扫落去的，你冚埋咗，你打翻开佢啊，唔该。在第六章的第五节下半节，他咁讲，佢话他们以敬虔为得利的门路。呢度系意味住呢一群假教师假装敬虔属灵，其实佢咧喺人面前搞到咧道貌岸然、饱学之士。在这些属灵洞见伪装的底下，其实他隐藏着一颗贪心，是一颗贪钱的心。敬虔成为他们掠水的门路，因为他们的贪心败坏了他们对上帝真理的认识。第二个败坏，贪心玷污了人的价值观念。在第六章的第九节，圣经这么说，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保罗在强调一件事，就是那些一心想发财，特别想发横财的人，他必定陷在试探的当中。保罗在这段的经文里面用一些的文修辞学，用一些文字学。原来在圣经里面，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五节那个得利这个字，敬虔为得利的门路，这个得利这个字呢，希腊文的字形的串法和希腊文的试探这个字好像的，只是 有几个字呢调上调下，几个字母调上调下，骤眼看起上来是好像的。保罗在这里讲着呢，那群的假教师以敬虔为得利的门路，他们一心想发财，这种的贪念却成为他们陷在试探的网络。试探和得利好像，我们想升职想赚钱的欲望可能使到我们陷在，驱使我们陷在忽略家人的试探的里面。那些以为千载难逢不能够错过的良机，可能使我们陷在不顾诚实正义的试探的里面。那些想平步青云的渴望，但是又叫我们 不单止不能够使我们陷在一个不能够把持自己的信念，甚至迎合那些有助于我们事业发展的人的试探当中，我们要追随他们的生活模式来同流合污。想赚多几块钱，想掠多几少少钱，是吧？于是呢，在这个开支报账和政府报税上面，我们动些手脚。好几个月前呢，台湾的红三军进行这个反贪运动呢，就是总统夫人呢为了想立多些少钱，将人家买底衫的钱呢都拿来报账，是吗？一旦财迷心窍，就会越陷越深， 引火焚身，不但赔上时间精力，而且呢还会丧失正确的价值观念，甚至赔上性命。上个礼拜呢，澳门判了一宗官司，有没有印象啊？前澳门运输公务司欧文龙被判囚27年。听说呢，调查人员去他家的时候呢，找到他家呢全部都是钱来的，床底下、床底上甚至钱是周围摆的，一栋栋周围摆的找到多少现金啊？8亿，8000万，8000万现金，8000万现金。哇，他家里面有什么？山珍海味，好靓嘅洋酒，鲍鱼、人参，我嚟打边炉嘅正啊！真系，成屋都系。究竟佢屋企系深融海味店定系银行呢？可能佢连坐嘅地方都冇，系嘛？ 澳门有史以来的大贪官，判囚27年，贪心玷污人的价值观念。我看报纸呢，原来欧文龙呢在台湾大学这个机械工程系毕业之后呢，他有一个梦想的，希望为澳门的繁荣建设的。不过贪心玷污了人的价值观念，不单这样，贪心倾覆了人的生活。保罗这样说，他是陷在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保罗用一个俗语，就是一个航海的俗语，就是沉。沉知什么？即是整只船沉了下去。普林索看到船只要有一条载重线，如果超载呢，船呢就会危险，船航行的时候会危险，最后遇到风浪它就会沉了。同样上帝都告诉我们，在我们的良心人心的深处都要有一条戒贪线，不要过分，过了它呢，你就会沉在败坏和灭亡当中。记不记得耶稣在路加福音第16:13有这样说，他说一个人不能够侍奉两个主，记不记得？你不是喜欢那个就憎那个，不是重那个就轻那个，你们不能够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在圣经当中呢，败坏这个词是什么？败坏这个词语呢，在希腊文里面就是讲到失去一切让生命有价值的东西，就是叫做败坏。贪心能够倾覆人的生活。最后保罗讲到贪心能够阻挡人信心的增长。提摩太前书6:10，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受苦把自己刺透。弟兄姊妹，我们看圣经要看得很清楚的，圣经没有告诉我们钱财是万恶之根。如果在座各位有这种想法，我为你解决，你将钱财送给我就可以，那你就不会觉得很沉重，是吗？如果不是呢，稍后你看这个宣传短片，宣道区联会都要吸水啊，你只要将你多余的钱财送给宣道区联会都可以。圣经没有说钱财是万恶之根，圣经是说什么？贪财是万恶之根。主要想将贪心看成我们成信心成长的拦阻，也都看成我们灵魂的死敌。所以耶稣这样说啊，在路加福音12:15这样说，他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这条普林索线，这条人生行程的载重线，第一个元素是戒贪，第二就是知足的心，培养知足的心。最近呢，有没有看报纸啊？这些中国制的河北省的这个饺子，在这个日本就令到好成千几人呢食物中毒，因为有残余过量残余的农药，不过究竟是什么家伙呢都未查清楚。如果有毒，其实呢最需要的是一种解毒剂，是吧？如果贪心是中了贪心的毒，解贪心毒的解毒剂你知不知道是什么？就是知足。提摩太前书6:6这样讲，他说然而知敬虔家长知足的心便是大利。冬天冻呢，知足一定要同羊腩煲摆埋一起，叫知足羊腩煲，是不是？其实呢，知足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知足也都要同敬虔一起煲的，敬虔和知足是不能够分开的。使徒保罗在提摩太书当中很喜欢用敬虔这个字，在整卷提摩太前书里面用8次， 在这段的经文里面用了四次。敬虔这个字是描述敬畏尊崇的内在心态，却是有诸于内而彰显于外的一种行为的品格表现。真正的敬虔是从敬畏耶和华做开始，全敬畏的生活在上帝的面前，我们就会谨谨慎慎、恭恭敬敬。我们不单止会产生一种对上帝一种敬拜的行动，敬拜的心，敬拜小组呢，敬拜啦，是吧？带领你们敬拜，这种其实都是敬畏的行动，一种感恩敬拜，是吧？敬拜小组呢，年初过年呢，有些特别的献诗的，是吧？不知道还会不会献凤阳花鼓呢，一年一趟，可以问一下曾玉实才知道。不过有一样东西我知道，大家会穿小凤仙领的，男的不穿的，女的先穿的，咁然后喺度敬拜。同样除咗呢种敬拜嘅表现之外呢，其实係一种活出一种新嘅生活。呢种新嘅生活係同上帝嘅本质同埋要求係相符。真正嘅敬虔同知足係如影相随，就正如羊腩同知足係拌埋一煲一样。保罗在监牢里面，他在最困苦的时候，他写了一封信给腓立比人的教会，在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十一到第十三节，他这样写，他说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保罗是一个敬虔的人，他在表达了敬虔和知足是在一起。这样讲起上来，知足就不是自给自足、自食其力，知足就是说我不用靠人，知足就是靠基督而知足，不是满心满足，知足不是安于现状放弃理想算啦，乜嘢都好啦，时时淡淡一撇咁样又叫知足，毫无进取。知足就是完完全全降服在耶稣基督的旨意底下，靠住耶稣基督，不理遭遇乜嘢嘅环境，佢都心满意足。弟兄姊妹，人点样先能够知足？如果人没有一个属灵永恒角度的视野，人是不懂得知足的。所以保罗继续讲下去，第六章第七节。怎么说啊，保罗？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这句说话呢，讲起上来呢就很容易啊，但是存在心里面行出来就很难的，你知不知啊？毕竟呢，人所看的，所日日在你身边的就是啲芝麻麻里的事情咧，鸡毛蒜皮啊，柴米油盐啊，系咪啊？啊，毕竟咧，今生在近啊，永生在远啊，系咪啊？衣食足未足，我点知荣辱咧？系咪啊？所以中国人讲衣食足都则之荣辱啊嘛，近嘢容易睇到，远处嘅永生遥遥无期。但系人因为信，我们就知道永生比今生更加真实，更加宝贵。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八节这样讲，他说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眼前的事物没有永恒的价值，这些东西我们可以享受，我们却不能够永远拥有。所以传道者说，人莫强如是什么？不是立住好多钱啊，死又唔用钱，又钱命啊命啊！人莫强如喺你嘅人生里面吃喝快乐啊，享受你劳碌所得嘅份啊，系咪啊？呢个系保罗嘅，系圣经嘅教导，我哋要实行啊！当你打边炉请食饭嗰阵时候，记得纪念我。今生就系好似一场大富翁游戏，我哋有冇玩过大富翁游戏啊？ 你大富翁遊戲咧，無論幾叻都好咧，做埋銀行家，成條街俾你買賣，所有嘅錢都俾你立曬。有一日玩完嘅時候，所有嘅錢都擺翻落個盒度冚住，係嘛？我哋都一樣啫喎。而家咧俾你立好多好多好多錢啦，係嘛？當 game over 嘅時候咧，你就唔帶得所有嘅錢走，嗰啲錢咧都要留翻喺個世界度，揾個盒冚住。所以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八节继续讲啊，讲乜嘢？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其实耶稣都讲啦，马太福音第六章廿五节，佢话：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是不是我们都听了很多老生常谈啦、甩细牙啦这些这样的东西，但是呢听是很容易，行是很难的，是不是？信心是什么？信心不是今生的相信，理性的同意，信心是转移信靠的对象。我在这里讲啊，你在台下听啊很容易啊，甚至你在台上讲都得的，拿晒些东西出来，谁不懂讲啊，天下无敌，讲就做就真的很辛苦。我的老妻跟我说呢，成日都说退休，是吧？现在教书很难的，很辛苦的。我就鼓励他，你做多一两年啊，好不好啊？是吧？为什么？人为什么要这样啊？原来人很多挣扎的，人因为对未来不确定，所以我们就要积谷防饥咯，养儿防老咯。古代的思想啊，但是古代的思想只是能够啱一半的，养儿不能防老，积谷确可防饥，是吧？自而西易啦，我们因为为什么？金钱带来我们的安全，钱财再有用，但是其实都不可靠。钱财今生不能够带给你真正的保障，在永世里面更加没用。我们最大的安全感不是来自拥有多少的财富，而是来自上帝永恒不变的本质、属性和他的应许。在马太福音第六章三十二节到三十三节，耶稣这样说，他说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什么是外邦人所求的？积谷防饥，钱最重要，安全感，我要立在这里、亲生仔都不如近生钱，是吗？但是耶稣说，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的东西，你们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所以知足是来自上帝的保障，知足是来自人对上帝本质的应许和信靠。信靠是转移你的信靠，信心是转移你的信靠对象，单单仰望相信耶稣。弟兄姊妹，这个是我们一生在世上竭力保持和追求。说很容易，人生行情的普林索线是戒贪、知足，第三是追求敬虔的品格，是敬虔的品格。保罗先教导提摩太远离贪婪，转向知足，然后保罗就教导他最重要的事，就是那些假教师一心去为求财，但是保罗要求提摩太要追求养成敬虔的品质，养成敬虔的品格。以弗所教会深受物质主义的影响，他们一心将追逐今世财富的人就必当作是成功的楷模，即是说以弗所里面首富那个人就是成功的。其实弟兄姐妹，我们这个世界何尝不是这样呢？是吧？每年的福布斯公布这个世界 财富的排行榜，是吧？每年亚洲时代周刊都要公布亚洲首富 头十名的排行榜，为什么要公布？这些人在世人眼中就是成功人士，是吧？但是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继续讲六章第十一节，所以叫你不要盖埋，就是逐节逐节很有味道的。真的保罗却提醒提摩太这样讲，他说但你这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你不要以为那些是成功。金钱固然好有用，但将它当作人生的目标来追求，你就弊了，而且非常危险。所以保罗劝导我们要逃避，不要发这个横财梦，不要贪财。神不仅仅是要我们逃避，还要我们效法耶稣基督，在第六章的第十一节下半节，要我们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和温柔。弟兄姊妹，其实保罗在这里要我们对品，要我们用对品格的追求，对属灵敬虔品格的追求去取代对财物的追求。追求这个字提醒我们，原来品格的建立是需要长时间的性情的陶冶，是需要不断的操练，还有操练克制老我欲念那种贪念的心。你知不知道呢，人在不同的成长的阶段、成长的过程呢，都有不同需要克制。我们呢的老爷呢，孔子说呢，老之时血气既衰，戒之在得，是吧？一有少少着数呢，我们就趋之若鹜的了，是吧？因为这个货财的能力随着年龄不断递减，是吧？钱财的质赚钱能力随着年龄不断递减，于是钱啊钱，命啊命，是吧？但是这样克己复礼为人，这种克制贪念的心是需要，是建，是产生敬虔品格那个必要条件，是需要操练。我们不单单要逃避要效法主，我们还知道我们在这个世上是打紧一场属灵的争战。所以使徒保罗在十二节的上半节这样讲，他说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基督徒蒙召是要在这个世上传扬神的国，见证基督，彰显主的荣耀，荣神益人。完了，有一个结论。在1999年，美国股票疯狂涨价。你知不知道为什么会疯狂涨价？涨得最紧要是什么？就是那些科技科网股。这些电脑公司呢就搏命生产，生产很多大型的电脑等等，又卖不出去，放在仓里面就跌价。于是他想出一个方法，就将这些电脑呢就无条件送给那些识搞科网的人，是吧？就送出去，然后于是他在账上面呢就记录一笔很重大的交易，所以在账上面就会赚了很多钱，其实那些钱都落不到袋的，是吧？这些是财技官员欺骗世人的伎俩。于是呢股票就涨价了，跟着呢给了一些科网公司，科网公司就包装下它，原来是阿里巴巴大贼来的，本来一文不值的公司就忽然间就阿里巴巴一路照息，阿里巴巴芝麻开门，那些钱就财源滚滚。于是呢科网股又飙升，这个的电脑股又飙升，一片欣欣向荣。在这个时候呢，有一个杂志叫做快速企业杂志，就有一个报道，他现在呢不理公司的董事会、鸡尾酒会、股票的、上市的巡回说明会、屋企的饭桌上面，大家嘴里面所讲的就是我们赚多少钱够，到底要多少钱才够。似不似我们几个月前呢，这个恒生股票呢由8月由2000点呢一路飙升到30000点，咁呢四叔话30000都唔够啊，係咪赚几多先至够。我仔成日话佢嘅人工好少，咁我要问佢你赚几多先至够呢？我要留几多时间俾家人先至够，要几多明星我哋先至够，到底几多先至够。而且不理你有几多，你都会觉得不满足。企业杂志呢 企業快速企業的雜誌咧，編輯咧出咗個問卷啊，就係、是、咧採訪佢個問卷嘅對象咧，採訪嗰啲喺美國成功嘅人士，咩成功人士？即係有錢嘅人啦、啊。咁佢問佢哋咩係最重要？你知唔知大多數嘅回答咩係最重要啊？啊，錢最重要。呢、這個答案係 model answer 嚟噶嘛？放諸四海皆準，錢最重要。錢是他們覺得成功和滿足最重要的因素，亦都是他們能夠隨心所欲地生活的保證。如果錢是這麼重要，這樣需要多少錢才讓人高枕無憂呢？問到底才發現原來是不會有足夠這回事。人擁有越多就越想要更多，原来人什么都想要，要想要更多的钱、更多的空间、更好的事业、更好的家庭、更奢华的生活、更逍遥的日子，什么都想爱。这种就叫做人心不足咯，是吧？快速企业总编辑在最后的结论里面做完一个调查，最后他有一个结论，他说原来人永不知足。编辑们没有为这种病俾一個適當嘅名字，我哋可以喺呢個時刻為呢種嘅病，人類嘅病俾一個適當嘅名字。呢個係咩病咧？咩病啊？呢個病就叫做貪。人有一個本能，就係得到越多，想要嘅嘢越多，就好似飲海水咁樣，不斷飲，你不斷喝，不斷上飲。貪呢個字，希臘文原來有一個意思嘅。贪呢个字喺希腊文嘅字典嘅里面就系渴望得到更多，唔会知足，渴望得到更多。所以难怪咧，上帝颁布十诫嘅时候咧，嗰十条诫命里面咧，戒贪嘅戒律咧占咗好多噶，不可奸淫，不可贪婪人哋嘅牛羊仆婢，系咪啊？就系咁样。今日人類的社會是一個永不滿足的社會，我們不知不覺之間就被社會洗腦，覺得總要賺多些，總要多些消費，總要往上爬，總要不斷資源增值，不斷自己增值，不斷進取。在這種環境之下，很少有人提及夠了這個概念，亦都不會有人宣揚知足的寶貴。但弟兄姊妹，上帝今天藉著在這個時刻，聖靈再次用知足兩個字提醒我們，知足是跟敬虔煮在一鍋的。知足加上敬虔的心，敬虔加上知足的心，就是大吉大利。所以呢，在過年的時候，大家不要恭喜發財、恭喜大家知足常樂。在主耶稣和使徒看上来，在一个资本主义和消费主义至上的社会，贪心不单单只需要逃避，而且它是灵魂的死敌，引诱我们忘记那条普林索线，叫我们的生命超载驶向灭亡。提摩太前书第六章三到十六节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在这个个人主义澎湃物质主义盛行的社会里面，我们想要过得圣平安的生活，就要在我们的心灵的深处建立一条普林索线。这条普林索线，这条载重线，是由戒贪、知足和敬虔的品格交织而成。愿上帝藉着他的话语，在这个年尾的时候再来提醒我们，我们一起安静低头，你要思想神今天和我们所讲的信息。
请我们一同的起立，我们唱首回应的诗歌《野地的花》。
Thank you.